好，我们这次开始压力与健康。一、应激与相关情绪状态。什么是应激？应激是一种反应模式，当刺激事件打破了有机体的平衡和负荷能力，或者超过了个体的能力所及时，就会体现为压力。这些事件包括各种各样来自外界或内部的情形，通称为应激源。当代心理学认为，应激这一概念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应激是指那些使人感到紧张的事件或环境刺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激对人是外部的。当我们将应激看成是外部刺激时，称之为应激源更恰当一些。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日常需要就是作用于我们自身的力，如太多的工作、太少的收入、孩子的降临、各式各样的考试等等。二、应激是一种主观反应，是紧张或唤醒的一种内部心理状态，是人体内部出现的解释性、情感性、防御性的应对过程。这些应对过程是发展变化的，它们也能产生心理紧张，所产生的特殊后果依赖于某些因素，如认知评价。三、应激也可能是人体对需要或伤害侵入的一种生理反应。卡农和塞里叶都是使用应激这一含义的。需要会提高人体的自然唤醒水平，以达到高水平的活动。这些身体反应的作用大概支持行为和心理上的应对努力。最近有证据表明，引发应激的重复出现可能会导致生理障碍，长期的应激状态可能会引发消极状态，包括心理衰竭、疾病和死亡。二、与其他情绪状态的区别。一、焦虑。焦虑通常是指有机体在当前遇到一些危险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不愉快的紧张状态。最严重的焦虑反应是惊恐攻击，这些攻击包括强烈的忧虑、恐惧或恐怖的突然发作，有时还会体验到死亡的逼近。要将焦虑与应激区分开来似乎不太可能，即使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难以做到。因此，可以认为应激与焦虑都是环境压力的主观心理结果。二、冲突。两个目标之间的竞争会引发冲突。有事实表明，冲突能使老鼠患溃疡，这说明负面情绪对健康有潜在的危害。冲突有三种类型。一、双虚冲突，出现于同时存在两个具有同样吸引力的目标物而只能取其一时。二、双臂冲突，发生于当两个目标都没有吸引力而只能避开一种接受一种时。三、虚臂冲突，存在于同一个目标既有正面特征又具有反面特征时。比如婚姻可以给人带来持久稳定的亲密关系、分享合作关系以及对家庭生活的憧憬，但它也让人感受到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有太多的责任感。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趋避冲突。三、挫折，当个体在通向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时，就会产生挫折。为考大学而努力学习的学生，当他的入学考试没有通过时，便会有种挫折感。有人想做一笔小生意而没有足够的存款，也会体验到挫折感。一个人想给他的老板或心爱的人留下好印象，但是总有人从中作梗，他也会有挫折感。挫折的一个可能后果是攻击。想做生意的那个人也许会决定去偷一些钱，而那个想给老板或心爱人留下好印象而被阻碍的人， 很可能会对阻碍他的人做出一些口头或身体的攻击行为。四、小应激。近年来，拉扎勒斯建议应该用小应激这个术语来代替频繁使用甚至是滥用的应激这个词。小应激是令人激恼的，使人有挫折感的，令人烦恼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每天都与环境有着交互作用。小应激虽然没有应激的灾难性类型那样强烈，但是却具有持久性，就像肉中之刺。日常生活中的小应激事件包括弄丢车钥匙、账单越堆越多、不断被打扰、没完没了的排队等候、在匆忙的时候鞋带却断了等等。应激的生理反应。现代压力研究始于1956年，加拿大内科医生塞里叶出版了《生活的压力》一本一书，书中指出，如热、冷、痛、毒和危险等环境中的应激源会破坏身体的平衡状态，因此身体会动员它的能量与这些应激源斗争，使其功能恢复正常。一、对于强烈威胁的紧急反应。19世纪20年代，卡农第一次科学地描述了动物和人类对于危险的反应，发现一系列的神经和腺体反应被引发，使躯体做好防御或挣扎或者逃跑的准备。卡农将这种双重的应激反应称为战斗或逃跑反应。这种应激反应的中心位于丘脑下部，包括许多情绪反应。丘脑下部有时被视为应激中心，原因在于它在紧急事件中的双重功能，对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对垂体腺的控制。自主神经系统能调节有机体的活动，在应激条件下，呼吸会加快加深，心率增加，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除了这些内部变化之外，肌肉使得喉部和鼻腔的通道打开，从而使更多的空气进入肺部，同时面部出现强烈的表情。信息还传递到胃部肌肉，使得消化之类的特定功能停止。虽然它们和目前应对的紧急事件毫不相干。这一段的描述，你可以想象一下恐惧或者是愤怒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和你整个的面部特征。垂体腺接收到来自下丘脑的信号时，会分泌出两种对应激反应起重要作用的激素。促甲状腺素会刺激甲状腺，使机体获得更多可利用的能量。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被称为应激激素，会促进肾上腺皮质，使其释放控制新陈代谢的激素，并且使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还会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每一种都能在机体适应性的防御准备中充当一定的角色。从这一点我们可见，如果你长期有紧张或者频繁出现紧张或愤怒情绪的时候，你的机体每天都在或者多次的调动这些激素，哇，那你机体好紧张啊。健康心理学家泰勒及同事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应激中的生理反应对于女性和男性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泰勒指出，女性不会体验到战斗或逃跑反应，相反，应激源会导致女性产生一种照料和结盟的反应。在应激时刻，女性首先通过照料孩子的需求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女性还会和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中有着相同目标的成员结盟，从而减少对孩子的伤害。由于男性和女性在养育后代上的进化轨迹不同，因而压力带来的相同的初始生理反应最终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哦，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会凑堆儿啊。二、塞里叶的适应综合征理论。根据塞里叶的应激理论，许多应激源都会引发相同的反应或一般性的躯体反应，所有这些应激源都需要适应。一个有机体必须找回平衡或稳定， 从而维持或恢复其完整和安宁。应激源带来的反应被塞里叶统称为一般适应综合症，它包括三个阶段：警觉阶段、阻抗阶段及衰竭阶段。一、警觉阶段，在该阶段，身体动员交感神经系统去面对即将发生的威胁，参加一个你还没学会逃跑疯狗追击的测验。如同我们前面看到的，伴随任何紧张情绪的产生，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会导致能量提高、肌肉紧张、对疼痛的敏感性降低、消化停止和血压升高。消化停止是为了便于血液更有效地流向大脑、肌肤和肌肉和皮肤，用于战斗。二、阻抗阶段，在该阶段，身体会努力抗拒或者应对不可避免的持续压力。在这个阶段中，警觉阶段的生理反应会持续存在，但这些反应使身体更易遭受其他应激源的攻击。例如，当你的身体准备与流感做斗争时，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因较小的挫折而引起愤怒的情绪。在大多数情况下，身体最终将适应应激源并恢复正常。三、衰竭阶段，在该阶段，持续的压力消耗了身体能量，从而降低了身体免疫力，并最终使人患病。在警觉阶段和阻抗阶段，长时间的让身体保持同一水平的高效反应会有害健康，肌肉紧张会引起头痛和颈部疼痛，血压升高可导致慢性高血压。如果正常的消化过程被中断或停止时间太长，那将会导致消化功能紊乱。塞里叶不相信人们会追求一种没有压力的生活，他指出，某些压力是积极而有意义的，尽管他们可能需要身体产生短期的能量。参加运动比赛、恋爱、考试、为自己喜欢的工作付出努力，有一些消极压力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生活。好，我们今天到这儿，下一次我们来进行的是应激的生理反应和应对压力。